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在麒麟镇巧遇卖柴的小岳飞，心中就有关怀之意。夜晚来到了后庄草屋之前，就听到了岳飞母子的对话。岳母教育孩子：“儿啊，你已然年纪不小了，这般不懂事，上街卖柴去同人打架，这样不争气如何是好？你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爹吗？娘，孩子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“好，既如此，为娘今夜就罚你在沙地上写100个字以戒今后。”“孩儿愿意。”话声一落，一灯亮起，周同透过门缝看见岳母拿着针线坐在凳上，岳飞坐在地上铺开细沙，拿着柳枝借着灯光写字。哎呦，周同不见有可，一见心潮难平。细沙当纸，柳枝作笔，闻所未闻呐、啊！如此家教，这般勤奋，见所未见。他差点想敲门进去，拿一些银子给岳母，让他买些纸笔，让孩儿写字。突然一想，哎，自己是个单身老头，屋中是孤儿寡母，是有诸多不便，只好转身回到家里面。路上不易一定，无论如何得让岳飞免费来读书。第二天，周同按时来到学馆，学童们早已齐齐坐定，正在早读。案桌之上已放着一叠学生交来的作业，周同自然坐下来批改。等到读到王贵的文章的时候，读了一遍，心中大惊，这篇文章写的字体清秀，层次分明，叙事说理一气呵成。当时把脸一沉，王贵。王贵一看老先生的脸色，哎呦我的妈，心中扑扑乱跳。坏事，岳飞这篇文章没写好啊！岳飞的文章，原来他知道岳飞的文才很好，能文善诗，昨天一大早找岳飞，让他帮着代做这篇文章。开始岳飞不肯，王贵是再三纠缠，答应送他一支毛笔一张纸，岳飞这才高兴，跟到王贵家里一挥而就，王贵这就痛痛快快玩个够。周通板着脸就问了：“王贵呀、啊，这篇文章你写的吗？”王贵只好硬着头皮一口咬定：“哎，老先生，是学生写的。哎，写的不好。”“呸！还敢撒谎，不说实话，拿手过来，我要打你的手板。”王贵一听慌了，这手板要打着还不血肉横飞，赶快告了：“哎，先生别打别打，这篇文章没写好，是让岳飞代写的。”“哦，是岳飞写的。”“是，学生不敢再撒谎。”“那好，你马上把岳飞叫来，我有事当面问他。”王贵一听：“哎，免了打，这还得找当事人，这怎么办呢？”心头像打鼓，哭丧着脸到了庄后草屋。岳母帮人浆洗去了，只有岳飞一人拿着他送的笔纸在写字。王贵小脸一灰，小嘴一撅：“哎，岳飞，你还写字呢，祸事当。”岳飞停笔惊问：“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脸都吓变色了。”王贵便把代做文章露馅老先生大为不悦的事说了，还添油加醋说道：“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老先生凶得可吓坏人了，哎，让我赶快传你前去，不得延误。”岳飞一听糟糕，昨天卖柴闯祸，全靠老先生才得性命，今日又惹下此祸，见了老先生怎么交代呢？又不敢不去，到时候母亲知道了又会伤心，就只得忐忑不安，跟着王贵来到了学馆。周同一看岳飞来了，脸上马上变得是一派和颜悦色，还笑眯眯呢。王贵这下子聪明起来了，一想这老先生有点怪啊，啊，刚刚对我凶得不得了，我见着岳飞这么开心，哼， 我真的太弄岳飞了吗？果然，但听老先生和和气气地问道：“岳飞，王贵的文章是你单写的吗？”岳飞垂手回答：“回禀老先生，是我写的。”就把代写的经过老老实实的给招。周同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岳飞啊，你既然如此这般喜欢读书，那就来学馆读吧。”岳飞一听，脸上就闪出了喜色，但一会儿又暗淡了。老先生，家里面没钱供我读书，你回去对你娘讲，就说是周同老先生说的，让你免费来上学。岳飞听了，乐得一蹦老高啊，接着竟是高兴的哭了，深深鞠上一躬，返身回禀母亲去了。王贵这下子也高兴的不可开交，心想这岳飞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小孩子啊，以后跟他一起读书，我的作业都好请他包了。哎，哪知道老先生一看王贵的脸色，又叫了：“王贵，去把你父亲请来，我有要事相商。”王贵嘴里面答应，心里面可就犯了愁了。哎呀，他猜不透老先生这葫节里面卖的什么药，莫非要把自己的老爹叫来揍自己一顿？一会儿王明来到学馆，以为儿子又闯祸，脸色黯然。周同一把把他扯入里间：“贤弟呀，我想同你商量件事。”王明一看：“哎，大哥，你有事尽管说呀。”“贤弟呀，愚兄来此作馆，看遍所有学童，没有遇到像岳飞这么样勤奋聪慧的孩子。我看这孩子将来定有出息，我想让他免费来上学，也不知道贤弟你意下如何呀？”王明一听笑了：“好啊，哥哥，岳飞是个好孩子呀，我看了也喜欢，大哥既有此意，我自叫他来就是了。”说着就想走，周同一把拉住：“哎，岳母寡居在家，我单独让他免费入学，恐遭人非议，我觉得不妥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件办法才得两全，所以我想请贤弟出面相帮。”王明一想：“哎，我这老大哥今日说话怎么吞吞吐吐啊？大哥呀，你又不是外人，哎，有话直说何妨啊？”周同这才说的：“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把岳飞啊收作名门义子，让他跟我住在一起，这样别人也无闲话好说，我可以把平生所学都传授于他。”王明一听发了半天愣，没想到自己这位老大哥武圣人老教师对岳飞竟然如此的垂青器重。以前啊，他和张汤两位员外都想把自己的儿子拜给周同做干爹，可是周同没点头，这次主动提出来收岳飞做名门义子，实是叫人料想不到。哎呀，岳飞这小伙子造化不浅呢。周同见王明一时没有答话，就说了：“哎，王贤弟，这么的吧，我知道你想什么。我收了岳飞以后呢，就要王贵、张显、汤怀同他结成异姓兄弟，我一并教了，都算我的徒弟啊，白天一起习文，晚间跟我练武，让他们将来都有出息。”此话一出，您再看王明那张脸，笑得跟朵花似的，这是千金难买的一句话。好好啊，感情好，感情好，大哥，好好好好好。他忙不迭的就答应：“我马上派人把岳母和两位员外请来，办桌酒席，哎，就此定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能反悔，我不反悔。”说完以后，没多大功夫，两位员外都来了。两位员外知道怎么回事啊， 乐得双嘴都合不拢了。王明又把这个事情对随后来到的岳家母亲一说，姚氏夫人高兴的都哭了，朝着周同大礼参拜：“周老先生，我那孩儿不知哪是修来的福，能得周老先生做主，王夫有之也会含笑于九泉。只不过这孩儿是我家王夫的单根独娘，他如果拜了先生做名门义子，那这姓氏不要改吗？”周同一听点点头：“也罢，收做名门义子还叫岳飞，不随我心。姚夫人你看这样如何？”周同这么一说，哎呦，已然是天大的恩情啊！所以姚氏夫人一听，这时候还等什么呢？当即再次跪倒，深深拜谢。回头一看岳飞，岳飞呀，还不赶快过来拜见义父？岳飞早已扑跪地难，磕起头，当脚走，汤汤汤汤，紧爬几步，义父爹爹在上，喊岳飞叩见。哎呦，有板有眼拜了几拜。周同撸着银须，呵呵冷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儿啊，起来，起来！”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多年，周同从来没有这么高兴。大家伙纷纷上前道贺。这一天，王明摆了五桌酒席，款待前来贺喜之人。从这以后，岳飞就搬来和周同住在一起。每天白天呢，去学馆读书，晚上和三个小兄弟跟着义父学武艺。王贵、张显、汤怀因为投靠了岳飞才得以练武，一个个都服这位小大哥。周同晚年收子收徒，心情特别好，精神抖擞，把十八般武艺都抖落出来，教会了拳脚基本功，又让四个小徒各选一件爱使的兵器。岳飞选的是长枪，王贵觉得耍枪不痛快，连大刀一砍一大片。张显有自己的想法，按图画了一个带钩的枪，周同告诉他这叫做钩镰枪，所以张显呢就选择了钩镰枪。汤怀一见岳大哥用枪，也耍了枪。周同呢就按照个人的爱好因材施教，分别传授武艺。那么秋去春来，转眼几年就过去了，四个徒弟都在周同的教下学习，正所谓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很快就分出了高低。你看岳飞文武兼备，把周同的文韬武略十八般武艺全盘继承了过来。那三个呢也不赖，提笔勉强能文，上马拿刀擎枪，三五十人不在话下，只是同岳飞相比着实差了一大截。但是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淡贤良品格高，因为常在岳飞的左右，这差那是跟岳飞比，跟其他人比那还是高着这么一截的。以后王贵、张显、汤怀还算是一流的名将，其中后来王贵还曾经力斩过山后金刀王禅，这是后话，咱们后文书再说。咱们单说四个孩子。这年春天，内黄县下了一纸文书，因为金兵犯境，定于每年八月十五京城东京开设武科场，考取武状元，为国选将才。在这之前呢，各地武生都要进行乡试，也就是说要进行海选。王明得到这个消息就来告诉周同：“孩子大了，武艺也不差，干脆让他们去乡试。听说眼下朝廷之中到处了宗泽、李纲等一批忠臣，届时去到东京也可博个前程。”周同连连点头：“嗯，好， 为国效力，匹夫有责，我亲自带他们去应试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先教他们一些排兵布阵之法。第二天正是个春暖花开的大好天，周同早早带着四个徒弟去到立泉山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岳飞牵着开道前行，王伟、张显分别背着兵器，汤怀挑着干粮，就地重游。周同触景生情，回顾一生，看着凛凛一区的岳飞，越看越得意，心想：嘿嘿，想不到我垂暮之年能收得如此名伶一子，一生心血总算没有白费，见微知著，将来定能酬我壮志，成其大业。立泉山一带的地形啊，周同非常熟悉，师徒五人很快就来到了山下一处能够安宁扎寨之地，把那排兵布阵之法一一讲解，要四个徒儿师弟演习一番。半日下来，岳飞已然心领神会，做得最为出色。看看日头正中，周同要大家坐下吃干粮，并要徒儿们去玩玩立泉寺，看看山景，自己则背靠大树，要在阳光下休息一番。王卫一听，拉着岳飞拔腿就跑：“大哥，听说后山有个洞好玩极了，咱们先到那儿去。”四个人呢前后追赶，就很快登上了后山。哎呦，这儿风景确实好，非常好，美不胜数。但见青山叠翠，碧潭荡漾，巨石堆垒，风叉云霄，怪松探爪，白云缭绕。王贵很快就找着那个半掩半藏在半山的岩洞，双手拨开门口藤萝，正想钻进去，忽然大叫一声，吓得是脸色死灰，抱头鼠窜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呀，倒吸一口冷气，一条二丈余长的大蛇张开血盆大口，游出洞口朝王贵扑来。这王贵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死了，救命啊！张显、汤怀吓得远远逃开，唯独岳飞一把冲上前去，高喊一声：“贤弟休慌，为兄来也！”避过蛇头，反身一探手，抓住蛇尾，奋起神力，提起蛇身，顺势滴溜溜旋了大半个圈，对准洞外岩石，啪！这么一灌，蛇头被摔得粉碎，尾巴伸屈了几下，不动弹。那三个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岳飞一看，身动大蛇往往害人，待我进洞看看还有没有后代，一并除了。就要汤怀扎了个大火把，从张显身上抽取一把钢刀，动手斩去了洞口的藤蔓杂草。汤怀把火把用火绒果实燃亮了，岳飞接过来：“哎，小兄弟们，你们都躲在洞外，如果有蛇被我赶出来，就协力诛杀。”关照一臂，举着火把就入洞去了。三个兄弟在洞外趴着大概有半个多时辰，没见到岳飞出来，也不见大蛇出现，怕是出了意外，正此焦急。岳飞钻出来，兴奋的就喊：“哎，蛇没找到，使着一杆古枪。”其他三个人一听啊，围将过去一看，嚯，果是杆好枪，此枪丈八枪身，一尺八寸的枪尖，四尺多宽，两道血槽，三面刃，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枪杆上刻有龙纹，上面写着三个篆字：盘龙枪。岳飞随手舞动一番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轻重长短正合适，就像是专门为他打造一样。那么几个人无心游玩，匆匆返回山脚，周同正在那儿瞌睡醒来，岳飞就把除蛇得枪的事儿禀报了。周同接过钢枪细细一看， 兴奋的直嚷：“哎呀，我儿，这是一杆皇家御制的宝枪啊！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将军遗在这个洞里，今日让你收获，定能助你大业成功啊！”岳飞听完也是特别高兴，收了宝枪。周同见时候不早，叫大家回村，准备晚间再详细指教岳飞使用盘龙枪法。哪知呢，春天最得病，周同在山脚讲解阵法时热了一阵，迷迷糊糊在树下睡了一会儿，风寒入体了，返回家里就觉得头脑晕眩，晚饭也不想吃，哭啾一声就倒在床上起不来。人一起不来，那这就要交代。岳飞这一急非同小可，赶快请来郎中诊治，煎汤熬药，一直服侍到天明。第二天早上，王明、岳母、张汤二位员外都来探视，王贵彰显汤怀，服侍在床前片刻不离。就这样一连六七天高烧灼人不退啊，这人都糊涂了。周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趁着还有一丝清醒招呼岳飞：“岳飞我儿啊，为父看来不行了，趁眼下我还能开口，有几句话要关照于你。默儿啊，学会文武艺为的是忠心保国家，你要行得端，走得正，报国安民一辈子。”岳飞这时候跪在义父的床头啊，梆梆梆磕头，犹如捣蒜。义父的惊世之言，孩儿牢记心怀，只盼爹爹玉体康复。周同摇摇头，摆摆手：“啊，不行了，人老了。”又唤过王贵、彰显、汤管：“我说几位爱徒啊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板贤两品格高，你们若想有一番成就，今后不能离开你们的岳飞大哥，爱徒啊，切记切记。”说完一代武圣周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终年79岁。岳飞一见义父恩师谢世，哇的一声趴在周同身上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王贵等人也是悲痛欲绝，王明、岳母赶快商议后事，请来了立泉寺的僧众，办了水陆道场超度亡灵，而后按照老英雄生前意愿，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立泉山的一个向阳坡上。岳飞就在墓畔搭了个草庵，整整守孝3年，公文习武，琢磨兵法，创造了岳家枪、岳家拳，直到18岁去东京，一举夺得武状元，枪挑小梁王。从此这个有一代名师周同亲授的关门弟子明明义子，成了名扬千古的民族英雄。后人有诗赞周同：“生来不喜蜜封侯，只把赤心献神州，骑马金戈为疆土，百战报国尽无后。花池无须怨冬雪，无果只为江山愁。立泉有幸埋峡谷，却喜英魂志已酬。”至此，一部《铁臂金刀周同传》已然完书。欲知此后的精彩，请听《说岳全传》。